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话，虽然他是川普的党内批评者，但如果川普赢得共和党党内总统提名，他将会支持川普。爱荷华州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共和党党团会议，这个是共和党党内2024年总统选举的第一场初选赛。雷诺兹在初选中背书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他在礼拜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如果川普获得提名，他是否会支持川普。雷诺兹回答说，我是共和党人，任何一个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会比目前任职的总统做得更好。他说他会毫不犹豫地努力确保共和党人在11月入主白宫。民调显示川普在爱荷华州遥遥领先，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里和德桑蒂斯旗鼓相当。根据 ReClear Politics 网站对共和党初选的民意调查平均值显示，截至礼拜三晚上，川普在该州以 52.2% 的支持率领先，克里是 16.6%， 德桑蒂斯是 16.4%。礼拜三，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话，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仲称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呢一讲法引发海内外热议，被国民党的政府总统候选人双双切割，其他两党候选人亦表示反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立即表态说，马英九这一番想法和他有点不同，他对中国的意图从来都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两岸关系上一定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反对一国两制。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星期四在造势晚会上指出，马英九不单止讲出要相信习近平之语，更在访谈中不断强调两岸关系要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因此这一场选举不单只是信赖台湾与相信习近平的选择，更是接受一个中国与走向民主世界的选择。而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说，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比较安全。礼拜三，美国联邦法官允许密苏里州就 COVID 疫情向中共当局推进索赔诉讼。密苏里州指控中共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利用全世界不知情大量囤积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令疫情加剧。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合议庭同意了下级法院2022年的裁决，驳回了密苏里州的诉讼请求。密苏里州的诉讼指控说，中共官员应该对疫情负责，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减缓疫情蔓延。法官认为联邦法规禁止在美国法院起诉外国主权实体，不过合议庭指出有一项索赔可以继续进行，这个就是指控中共囤积个人防护设备。裁决说，密苏里州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当时利用了全球对 COVID-19 的无知，其中的一种方法是操纵全球个人防护设备市场。密苏里州仍然需要证明一点，但他已经提出了足够的指控，允许该索赔在诉讼被驳回之后继续进行。礼拜三，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白宫计划在礼拜六台湾大选后派遣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访问台湾。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一些前美国高级官员可能会被列入代表团入选。他补充说，派遣代表团完全符合先例，当然亦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充满信心，两党都大力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台湾是民主的典范，该官员说，同过去相同，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向总统当选人还有其他候选人清晰表达美国的立场。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是美国一直以来能够有效接触并促成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有人担心拜登政府此举可能会令美中关系更为复杂， 不过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说，传递我们支持台湾民主和新总统的讯息非常重要，在两党基础上这样做是有益的。礼拜三，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骚乱，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次日，该国总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官员停职。礼拜三当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警察和公共部门因减薪而举行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大规模骚乱。电视画面显示，首都莫尔斯比港的街道上有几千人，商店和汽车被纵火，超市被抢劫，很多人带着抢劫到的商品匆匆离去，城市上空黑烟滚滚。据警方消息，莫尔斯比港的骚乱造成9人死亡，位于北部第二大城市莱城发生的骚乱造成7人死亡。礼拜四，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的暴力事件平息，政府增派警察维持秩序。美国驻莫尔斯比港大使馆表示，警方已经恢复工作，但紧张局势仍然严重。中共大使馆称，多名中国公民在骚乱中受轻伤，中国人开的商店受到破坏和抢劫。
礼拜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次批准现货比特币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上市。根据网站上的通知，证监会批准了11间公司的申请，其中包括贝莱德橡树投资、21shares、富达投资、Invesco 和 Vanet 等公司。部分产品预计最快在今日的纽约交易所开始交易。今次批准将会成为全球加密货币行业的分水岭。这些基金将会追踪 ETF 的交易价格。投资者可以用自己的证券账户购买比特币，就好像买股票一样方便。渣打银行分析师今个礼拜表示，就在2024年，ETF 就可能吸引500亿至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可能推动比特币价格达到10万美元。比特币在获批消息传出之后，最新上升 2.13%， 达到46924美元。在这几个月以来，由于对 ETF 获批的预期不断增强，比特币飙升了 70% 以上，并且在今个礼拜的时候触及202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今个礼拜五台湾大选前一日在华盛顿会见中共资深外交官刘建超。刘建超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和各国政党发展关系，熟悉会见安排的人士表示，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亦会参与今次会面。今次会面被认为是双边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负责管控两国分歧以及应对一系列问题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台湾当选总统将会在5月20号就职，未来几个月的过渡期被视为两岸关系的敏感期。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三晚向记者表示，如果北京选择对台湾选举结果施加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胁迫，那他就是挑衅者。该官员说，在整个选举和过渡期间，依据过去的先例和我们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我们将会确保和北京沟通渠道畅通，包括外交和最近恢复的两军交流渠道。礼拜三，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连日来对红海船只的袭击，还呼吁他们即刻停止这种做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胡塞武装对国际航运的一再攻击不只是安全威胁，亦是经济威胁，提高了食品、药品和能源的价格。在由美国和日本起草的决议中，安理会成员国呼吁即刻停止袭击。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11个国家投票支持决议，没有反对票，但是俄罗斯、中国、阿尔及利亚和莫桑比克弃权。俄罗斯代表认为，该决议企图将美国建立海上联盟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事后合法化，并且由安理会获取开放式的准许。 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说，大约 15% 的全球船运贸易经过红海，自从胡塞武装11月19号开始攻击船只以来，船运商避开红海，选择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更长路线。礼拜三，加州一项寻求保护儿童免受脑损伤的法案通过关键的立法关卡，该法案将会令加州成为第一个禁止12岁以下儿童玩传统橄榄球运动的州。但教练警告说，这个将会切断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重要渠道，减少一项重要的课余活动。这项由民主党众议员麦卡蒂提出的议案以5-2的投票结果初步过关，该法案必须在1月尾前获得州议会通过，才有可能在今年成为法律。如果得到通过，禁令将会逐步实施，由2025年开始禁止6岁以下儿童参加传统橄榄球运动，2027年禁止10岁以下儿童参加，2029年禁止12岁以下儿童参加。目前美国仲未有任何禁止儿童玩传统橄榄球，加州的法律已禁止高中和青少年橄榄球队在休赛期全接触训练，还限制他们在季前赛和常规赛期间每周只可以做两次训练。礼拜三，美国交通部长布提吉格表示，将会继续停飞波音737 MAX 9飞机，直到监管机构认为该机型可以安全飞行为止。布提吉格在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年会上表示，对时间表的唯一考虑是安全，在一切安全工作准备就绪之前，监管机构不会给波音737 MAX 9重新起飞。布提吉格强调，波音公司一定要证明它交给航空公司的每架飞机都是100%安全，这个意味着找到并解决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任何情况，无论是直接相关的亦或是间接相关的，还解决正在度检查中浮现出的任何问题。上个礼拜五，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飞机起飞没几耐发生事故，后舱的一扇逃生门在空中脱落，美国联邦航空局之后下令停飞171架事故飞机机型，要求检查。之后美国联合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都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多架波音737 MAX 飞机存在门塞螺丝松动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